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朝阳大渊县癸亥年开始，到崇光斜洽辛未年结束，共九年。汉武帝元狩五年癸亥，公元前118年春季三月甲午日，丞相李蔡因私自占用孝景帝陵园外围的空地，并将自己葬在其中而被定罪，应交由司法官吏审理，于是自杀，废除了三铢钱，改铸五铢钱，因此百姓多为私铸钱币，楚地尤其严重。皇上认为淮阳郡是楚地的交通要冲，于是召见并任命吉案为淮阳太守。吉案伏地辞谢，不肯接受印信，皇上下诏多次强行给他，然后他才接受诏命。吉案对皇上流泪说，我自以为将老死沟壑，再也见不到陛下了，没想到陛下还会收用我。我常有狗马之病，体力不能胜任郡守之职，我希望能做中郎，出入宫禁，为陛下弥补过失，提醒遗漏，这是我的愿望。皇上说，你看不起淮阳吗？我很快就会召你回来的，只是淮阳的官吏和百姓关系不融洽，我只需要借助你的威望，你可以在那里躺着治理。吉案辞行后拜访大行李希，说我被抛弃到郡中，不能参与朝廷的议论了。御史大夫张汤智谋足以拒绝劝谏，狡诈足以掩饰过错，专会讲些巧言谄媚的话，用些诡辩之词，不肯为正是为天下说话，专门迎合主上的心意。主上不想做的他就诋毁，主上想做的他就称誉，他喜欢生事，玩弄法令条文，心中怀着奸诈来驾驭主上的心意，外面依靠凶恶的官吏来显示自己的威严。您位列九卿如果不早点说出来，您将会和他一起受到杀戮。李希畏惧张汤，始终不敢说。等到张汤败亡时，皇上追究李希的责任。皇上让吉案以诸侯国相的俸禄在淮阳任职，十年后吉案去世。皇上下诏将奸猾的官吏和百姓迁徙到边境地区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任命太子少傅武强侯庄清翟为丞相。天子在鼎湖病得很重，巫医什么都用上了，病还是不好。有水发根说上郡有个巫师病中鬼神附体，皇上召他来安置在甘泉宫祭祀。等到病重时，派人去问神君，神君说天子不必为病担忧，病稍好些就勉强到甘泉宫来和我相会。于是病好了，皇上就起身前往甘泉宫，病完全好了在寿宫设酒宴。神君不能见到，只能听到他说话，声音与人相同，时而离去时而来临，来的时候风声肃然，住在房间的帷帐里。神君说的话皇上派人记录下来，称之为画法。他所说的都是世俗所知道的事情，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但天子心里独自喜欢，这些是很隐秘，世人不知道。当时皇上突然起身前往甘泉宫，经过右内史辖区，道路大多没有修整，皇上发怒说，义纵以为我不会再走这条路了吗？心里记恨他。元狩六年甲子，公元前117年冬季十月，下了雨水，没有结冰。皇上颁布了明前令并尊崇卜筮之后，百姓终究不肯分出财产来资助官府，于是杨可告发隐瞒明前的事就放宽了。义纵认为这事扰乱百姓，派蜀吏逮捕了那些可以派去处理此事的人。天子认为义纵废弃诏令，破坏办事，将义纵在街市上处死。郎中令李敢怨恨大将军卫青使他父亲李广含恨而死，于是打伤了大将军，大将军隐瞒了此事。没过多久，李敢随从皇上去雍地，到甘泉宫打猎，骠骑将军霍去病射杀了李敢。霍去病当时正显贵受宠，皇上一味隐瞒，说李敢是被鹿撞死的。夏季四月乙巳日，在宗庙中册立皇子刘弘为齐王，刘旦为燕王，刘须为广陵王，首次撰写诰命文书。自从铸造白金五铢钱以后，官吏和百姓因私铸金钱而被判死罪的达数十万人，那些没有被发现的不可计数，天下大概没有不私铸金钱的了。犯法的人太多，官吏无法全部处死。六月下诏派遣博士楚大、徐延等六人分别巡视各郡国，检举兼并土地的人以及郡守、国相、官吏中有罪的人。秋季九月， 冠军景桓侯霍去病去世，天子非常哀悼，为他修建坟墓，形状像祁连山。当初霍仲如在官府服役期满回家，娶了妻子，生下儿子霍光。霍去病长大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霍仲如，正好他被任命为骠骑将军，攻打匈奴，路经河东，就派蜀吏迎接霍仲如来相见，为他大量购买田宅奴婢后才离去。等到回来时，就带了霍光西行到长安，任命他为郎官，逐渐升迁到奉车都尉、光禄大夫。这一年，大农令严毅被处死。当初严毅因廉洁正直，逐渐升迁到九卿。皇上和张汤制造了白鹿皮璧后，问严毅的意见。严毅说，如今王侯朝贺时用苍璧，价值数千，而用作衬垫的皮璧反而价值40万，本末不相称。天子不高兴。张汤又与严毅有矛盾，等到有人因其他事告发严毅，案子交给张汤审理。严毅曾和客人谈论，客人说出下的诏令有不便之处，严毅没有回答，只是微微动了动嘴唇。张汤上奏说，严毅身为九卿，见到诏令有不妥，不向朝廷进言，而在心中诽谤，应判处死刑。从此以后就有了腹诽的判例，而公卿大夫大多用谄媚阿谀来求得容身了。元鼎元年乙丑，公元前116年，夏季五月，大赦天下。济东王刘彭蠡骄横凶悍，黄昏时分带着他的奴仆和亡命少年数十人抢劫杀人，夺取财物以为乐事，被发觉而杀死的有100多人，因此被废除王爵，迁到上庸。元鼎二年丙寅，公元前115年冬季11月，张汤有罪而自杀。当初御史中丞李文与张汤有矛盾，张汤所后代的蜀吏鲁业居暗中派人向皇上告发李文的坏事，案子交给张汤审理，张汤判处李文死刑。张汤心里知道是鲁业居做的，皇上问，告发的事是从哪里开始的？张汤假装惊讶地说，这大概是李文的故交怨恨他吧。鲁业居生病，张汤亲自为他按摩脚。赵王一向怨恨张汤，上书告发说，张汤身为大臣，竟然给蜀吏按摩脚，怀疑他们有大奸谋，案子交给廷尉审理。鲁业居病死了，事情牵连到他弟弟，他弟弟被关押在岛官署，张汤也在岛官署审理其他囚犯，看见了鲁业居的弟弟，想暗中帮助他，却假装不认他。鲁业居的弟弟不知道，怨恨张汤，派人上书告发张汤和鲁业居共同谋划告发李文，案子交给简轩处理。简轩曾与张汤有矛盾，等到接手此事就彻底追查，尚未上奏。正巧有人盗掘了孝文帝陵园的殉葬钱，丞相庄清翟上朝与张汤约定一起谢罪，到了皇上面前，张汤独自不谢罪。皇上派御史调查丞相，张汤想给丞相加上见之的罪名，丞相很担忧。丞相长史朱买臣、王朝、边通都是原来的九卿2000担官，做官资历都在张汤之前。张汤多次代理丞相职务，知道三位长史一向显贵，所以故意压制侮辱他们，按丞史的身份对待他们。三位长史都怨恨张汤，想置他于死地，于是他们与丞相谋划，派蜀吏逮捕审讯商人田信等人，说张汤将向皇上奏请某事，田信总是预先知道，囤积货物而致富，与张汤分利。这些话多有传闻，皇上问张汤说，我所做的事商人总是预先知道，更多的囤积货物，这好像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。张汤不谢罪，又假装惊讶说，确实应该有这样的事。简轩也奏报了鲁业居等人的事。天子认为张汤心怀奸诈，当面欺君，派赵宇严厉责备张汤。张汤于是上书谢罪，并说陷害我的人是三位长史，于是自杀。张汤死后家产价值不过500斤，他的兄弟和儿子们想厚葬张汤，张汤的母亲说，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，被恶言污蔑而死，为什么要厚葬，用牛车拉棺材，有棺无果。天子听说后，就将三位长史全部逮捕处死。12月壬辰日，丞相庄清翟被关进监狱自杀。春季修建百梁台，制作成露盘，高20丈，大7围，用铜制成，盘上有仙人掌，用来承接露水， 或者玉屑喝下去，说可以长生。宫室的修建从此日益兴盛。二月，任命太子太傅赵州为丞相。三月，辛亥日，任命太子太傅石庆为御史大夫。下了大雪，夏季发大水，关东饿死的人以千计。这一年，孔景任大农令，而桑弘羊任大农中丞，逐渐设置军书官以流通货物。白金渐渐贬值，百姓不把它当作宝物使用，最终被废除。于是全面禁止郡国铸钱，专门命令上陵三官铸钱，下令天下不是三官钱不得流通。而百姓私自铸钱的越来越少，因为计算成本不够工本，只有真正的工匠和大奸商才私下铸造。浑邪王投降汉朝后，汉兵把匈奴追击驱逐到漠北，从沿泽往东空无匈奴，西域的道路可以通行。于是张骞建议说，乌孙王昆莫本来臣服于匈奴，后来兵力逐渐强大，不肯再朝拜侍奉匈奴，匈奴攻打他不能取胜而远离了他。如今单于刚刚被汉朝困住，而元浑邪王的土地空无一人，蛮夷习俗留恋故地，又贪图汉朝的财物，如果真在这个时候用厚礼贿赂乌孙，招引他们向东迁移，居住在原来浑邪王的地方，与汉朝结为兄弟，按情势应该会听从，这样就砍断了匈奴的右臂。与乌孙联合之后，他西边的大夏等国都可以招来作为外臣。天子认为对，任命张骞为中郎将，率领300人，每人两匹马，牛羊以万计，携带金币布帛，价值数千巨万，还多派了持节的副使，如果道路方便，就派他们出使其他附近国家。张骞到了乌孙后，昆莫接见张骞，礼节很傲慢。张骞传达天子的旨意说，乌孙如果能向东居住在原来的地方，那么汉朝就派遣公主做夫人，结为兄弟，共同抵抗匈奴，匈奴不难打败。乌孙自己觉得离汉朝太远，不知道汉朝大小，又一向臣服于匈奴日久，而且靠近匈奴，大臣们都害怕匈奴，不想迁移。张骞停留了很久，得不到明确的答复，于是分派副使出使大渊、康居、大月支、大夏、安西、申毒、于田以及附近各国。乌孙派翻译向导送张骞回国，并派了数十人、数十匹马随张骞到汉朝答谢，趁机了解汉朝的大小。这一年，张骞回到汉朝，被任命为大行。过了一年多，张骞所派出的出使大夏等国的副使，大多与那些国家的人一同回来，于是西域开始与汉朝交往。西域共有36国，南北有天山和中亚山地，中央有河流，东西6000多里，南北1000多里，东面连接汉朝的玉门关、阳关，西面以葱岭为界。河流有两个源头，一个出自葱岭，一个出于于田，河流后向东注入沿泽，沿泽距离玉门关、阳关300多里。从玉门关、阳关通往西域有两条路，从鄯善沿着南山北路，顺着河西行到沙车是南道，南道向西越过葱岭，则到大月支、安西。从车师前王庭沿着北山顺着河西行到疏勒是北道，北道向西越过葱岭，则到大渊、康居、演蔡。所以这些国家都受匈奴意识，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置同仆都尉，让他管理西域，常住在燕齐、微须、玉离之间，向各国征收赋税，以取得富足。乌孙王既然不肯向东迁回，汉朝就在浑邪王原来的地方设置酒泉郡，逐渐迁徙百姓来充实。后来又分出设置武威郡，以断绝匈奴与羌人相通的道路。天子得到了大渊的汗血马，非常喜爱，命名为天马，派往西域求马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。出使外国的使团，每批大的有数百人，小的有100多人，所携带的物品大致与博望侯张骞是相同，后来逐渐习惯了，人数也就减少了。汉朝大约一年中派出的使团，多的时候有10几批，少的时候5、6批，路远的需要8、9年，近的需要几年才能返回。元鼎三年丁卯，公元前114年冬季，将函谷关迁到新安。春季正月戊子日，杨陵陵园发生火灾。夏季四月下冰雹。关东各郡国有40多个发生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。 常山献王刘顺去世，儿子刘伯继位，因献王生病时不侍奉以及居丧时无礼而被废黜，迁到房陵。一个多月后，天子改封献王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，将常山改为郡，于是五岳都在天子的邦域之内了，改封代王刘义为清河王。这一年，匈奴伊稚斜单于去世，儿子兀为单于继位。元鼎四年戊辰，公元前113年冬季十月，皇上巡幸雍帝，祭祀武帝，下诏说，如今上帝我亲自交祭，而帝神没有祭祀，这样礼就不完备了，命令有关部门商议，在泽中元丘上建立后土祠。皇上于是从夏阳向东巡幸坟阴。这时天子开始巡视各郡国，河东太守没想到天子会来，没有准备好，于是自杀。十一月甲子日，在坟阴的高丘上建立后土祠，皇上亲自望拜，如同祭祀上帝之礼。礼仪结束后，巡幸荥阳，回京，到达洛阳，封周朝的后裔姬家为周子南君。春季二月，中山靖王刘胜去世，乐成侯丁义推荐方士栾大，说他和文成将军师出同门，皇上正后悔杀了文成将军，得到栾大后非常高兴。栾大元先侍奉胶东康王，长于言辞，足智多谋，敢于说大话而泰然自若。他对皇上说，臣常在海中往来，见到安七生、献门等人，但他们认为臣地位低贱，不信任臣，又认为康王不过是诸侯，不值得传授先方。臣的老师说，黄金可以炼成，黄河决口可以堵塞，长生不死之药可以得到，仙人可以招来。然而臣担心像文成将军那样被处死，那么方士们都会掩口不言，谁还敢谈方术呢？皇上说，文成将军是吃了马肝中毒死的，你若真能修炼他的方术，我有什么舍不得呢？栾大说，臣的老师不是有求于人，而是别人求他，陛下若一定要招来仙人，就应该尊重使者，让他成为您的亲属，用宾客之礼相待，才能使他传达给神人。于是皇上让栾大试验小方术，他让旗帜相斗，旗帜果然自己互相撞击。这时皇上正忧虑黄河决口和黄金炼不成，就封栾大为武力将军，又封他为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。夏季四月乙巳日，封栾大为乐通侯，食邑二千户，赐给上等宅地和奴仆千人，又分出宫中闲置的车马、帷帐、器物来充实他的家，还把卫长公主嫁给他，送黄金十万斤。天子亲自到武力将军的府地，派去慰问和供应的使者络绎不绝，从太主、将相以下都在他家设酒宴，赠送礼品。天子又刻了一枚天道将军的玉印，派使者穿着雨衣夜里站在白毛上，武力将军也穿着雨衣站在白毛上接受玉印，表示不把他当作臣子。栾大遇见皇上几个月，就佩戴六颗官印，尊贵使天下震动。于是沿海宴，其一代的人无不激动地握住手腕，自称有秘方，能招来神仙。六月，坟阴的乌师景在渭水后土营旁得到一只大鼎，河东太守上报朝廷。天子派人查验，确认巫师得鼎没有欺诈，便用礼祭祀，把鼎迎到甘泉宫，随皇上前行，进献宗庙和上帝，收藏在甘泉宫。群臣都祝寿庆贺。秋季，立常山献王的儿子商为泗水王。当初，调侯周亚夫任丞相，赵宇任丞相时，府中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，但周亚夫不重用他，说，我很清楚赵宇没有害处，但他用法严苛，不能在大官府任职。等到赵宇任少府，与九卿相比更加酷极，到晚年官吏追求严酷，而赵宇反而以宽平著称。中尉尹齐一向以敢于斩杀闻名，等担任中尉时，官吏百姓更加凋敝。这一年尹齐因不能胜任而犯罪抵罪，皇上于是再次任命王文书为中尉，赵宇为廷尉。四年后，赵宇因年老被贬为阉相，当时吏治以残酷刻薄相互推崇，只有左内史而宽，鼓励农业，放宽刑罚，处理案件力求得人心，选用仁厚之士，体恤下属，不求名声，官吏百姓非常信任爱戴他，征收租税时酌情宽缓， 借给百姓，因此租税多未收起。后来有军事征发，左内史因欠租考核最差，应当免官。百姓听说他要被免官，都怕失去他，于是富家用牛车，穷家担挑，络绎不绝的交粮，考核成绩反而最好。皇上从此更认为儿宽才能出众。当初南越文王派儿子殷齐入朝担任宿卫，在长安娶了邯郸辽氏女子，生下儿子兴。文王去世，殷齐即位，便藏起先帝武帝的印玺，上书请求立辽氏女为后，立兴为太子。汉朝多次派使者婉言劝殷齐入朝，殷齐贪图独揽生杀大权，逍遥自在，害怕入朝后被挟制，按汉法比照内地诸侯，便坚决称病不肯入朝。殷齐去世，谥号明王，太子兴继位，其母为太后。太后从没做殷齐姬妾时，曾与霸陵人安国少季私通。这一年，皇上派安国少季去劝说南越王和王太后入朝，比照内地诸侯，又派边事监大夫中军等人宣布谕旨，勇士魏臣等人辅助决策，卫尉陆伯德率兵屯驻贵阳等待使者。南越王年少，太后是中原人，安国少季前往，又与太后私通，国人颇知此事，大多不归附太后。太后怕发生变乱，也想倚仗汉朝威势，多次劝王和群臣请求内属，于是通过使者上书请求比照内地诸侯三年朝见一次，废除边境关卡。于是天子准许，赐给南越丞相吕嘉莹印，以及内史、中尉、太傅印，其余官员可自行设置。废除原来的秦、异行，采用汉法，比照内地诸侯。使者们都留下安抚治理。皇上巡幸雍县，将行交际，有人说武帝是太医的辅佐，应该建立太医坛，由皇上亲自交际。皇上犹豫未决，其人公孙卿说，今年得到宝鼎，这年冬季辛巳日初一早晨冬至，与皇帝时相同。公孙卿有札书说，皇帝得到宝鼎，那年即有日初一早晨冬至，共380年，皇帝成仙升天。通过宠臣上奏，皇上非常高兴，召见询问。公孙卿回答说，这书是从申公那里得到的，申公说，汉朝兴起，又当皇帝之时，汉朝的圣人在高祖的孙子或曾孙中，宝鼎出现而与神相通，皇帝在明廷接见万灵，明廷就是甘泉。皇帝采首山铜，在金山下铸鼎，鼎铸成后，有龙垂着胡须下来迎接皇帝，皇帝骑上龙，与群臣后宫70多人一起升天。于是天子说，啊，如果真能像皇帝那样，我抛弃妻子儿女，就像脱鞋一样。拜公孙卿为郎官，派他去太师山候神。是孝武皇帝中之下元鼎五年，己巳，公元前112年。冬季十月，皇上在雍县祭祀武帝，然后越过陇山，西登崆峒山。陇西太守因皇上出行仓促，随从官员来不及供应饮食，惶恐自杀。于是皇上北出萧关，率数万骑兵在辛秦中狩猎，以此整饬边军后返回。辛秦中有些地方千里没有停仗，于是处决北地太守以下官员。皇上又到甘泉建立太医祭坛，所用祭具如同雍县武帝坛而更有增加。武帝坛环绕在太医坛下方四方，各设坠石祭祀群神随从及北斗星。11月辛巳日初一冬至，天刚亮，天子开始交祭太医，早晨朝拜日，傍晚祭祀月则作揖。祭祀时火炬满坛，坛旁有烹煮器具。主管官员说，祠坛上有光，又说白天有黄气直升上天。太史令司马谈、辞官宽叔等请求天子每三年一次交祭，皇上下诏同意。南越王和王太后整治行装，备办厚礼，准备入朝。他们的丞相吕嘉年事已高，立相三王，宗族中做官为长吏的有70多人，男子都娶王女，女子都嫁王子弟和宗室，又与苍梧秦王有姻亲，在国内权势很重，得民心超过南越王。南越王上书时，吕嘉多次劝阻，王不听。吕嘉有反心，多次称病，不见汉使者。使者都注意吕嘉，但行事不能诛杀他。王和王太后也怕吕嘉等人先发难，想借助汉使权威密谋除掉吕嘉等人，便设酒宴请使者，大臣都陪坐饮酒。 吕家的弟弟为将军，率兵在宫外。酒过数巡，太后对吕家说，南越内属是国家之力，而丞相却认为不便，为什么呢？想以此激怒使者，使者犹豫不决，互相观望，终于不敢动手。吕家见周围情况不对，立即起身出去。太后发怒，想用矛刺吕家，王制止了太后。吕家于是出去，依靠弟弟的兵回到府邸，称病不肯见王和使者，暗中与大臣谋划作乱。王一向无意杀吕家，吕家知道，所以数月没有发难。天子听说吕家不服从命令，王和王太后孤弱不能控制，使者怯懦无决断，又认为王和王太后已经归附汉朝，只有吕家作乱不值得兴兵，想派庄参率2000人前往出使。庄参说，如果为好意前往，几个人就够了，如果为武力前往，2000人不足成事，推辞不肯去。天子罢免了庄参。夹县壮士原吉北向韩千秋愤然说，区区南越又有王和王太后内应，只有丞相吕家为害，请给我勇士300人，必斩吕家回报。于是天子派韩千秋和王太后的弟弟辽乐率2000人前往，进入越境。吕家等人于是造反，下令国中说，王年少，太后是中原人，又与使者淫乱，一心要内属，把先王宝器全都献给天子以献媚，带许多人同行，到长安后卖为童仆，只顾自己一时之力，不顾赵氏社稷，不为万事考虑。于是与弟弟率兵攻杀王、王太后及汉使者，派人告知苍梧秦王及各郡县，立明王长男、越妻之子树阳侯建德为王。而韩千秋的军队进入南越，攻破几个小城。后来南越人让开直道供应粮食，离番禺40里时，南越以兵力攻击韩千秋等，将他们全部消灭。派人用盒子装好汉使者符节，放在边塞上，用花言巧语谢罪，发兵把守要害之处。春季3月5日，天子听说南越造反，说韩千秋虽无功，也是军队前锋之冠，封其子韩延年为成安侯，辽乐之子为王太后，首先愿意归附汉朝，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。夏季4月，大赦天下。丁丑日，月底，发生日食。秋季，派伏波将军陆伯德从贵阳出发，下黄水。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出发，下真水。归义越侯颜为歌船将军从零陵出发，下澧水。贾为下濑将军，下苍梧，都率领罪人以及江淮以南的楼船10万人。岳池一侯仪令率8属罪人征发夜郎兵下臧柯江，全部会师番禺。其向卜氏上书，请求父子与齐国熟悉水战的人前往南越战死。天子下诏褒扬卜氏，赐爵关内侯，金60斤，田10顷，布告天下。天下无人响应。当时列侯数以百计，都无人请求从军击越。正值9月长昼，祭宗庙，列侯按令献金助祭。少府检查黄金，凡黄金成色不足或分量轻的，皇上都命以不敬罪弹劾，被夺爵的有106人。新4日，丞相赵州因明知列侯骤金分量轻而不举报，下狱自杀。丙申日，任命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，封穆丘侯。当时国家多事，桑弘羊等人追求财力，王温书滞留严刑峻法，而宽等人推崇文学，都位居九卿，交替掌权。正事不经过丞相裁决，丞相石庆只是警候而已。武力将军整理行装，东入海寻找他的老师，后来不敢入海，便到泰山祭祀。皇上派人跟踪查验，实际上什么也没见到。武力妄言见到了他的老师，他的方术法术多无效验，被以巫往罪处腰斩。乐成侯也被处死弃市。西羌10万人造反，与匈奴通使，攻打固安，包围扶罕。匈奴侵入五原，杀死太守。是孝武皇帝中之下元鼎6年，庚午，公元前111年。冬季，征发士兵10万人，派将军李希、郎中令徐自卫征讨西羌，平定叛乱。楼船将军杨仆攻入越地，先攻陷巡峡，攻破10门，挫败南越前锋，率数万人等待伏波将军陆伯德到达后一同前进。楼船居前， 到达番禺。南越王赵建德、丞相吕嘉据城防守，楼传将军驻东南面，伏波将军驻西北面。正值傍晚，楼传军攻拜越人，纵火烧城。伏波军扎营，派使者招降者，赐给印绶，再让他们去招降。楼传军奋力攻烧敌人，驱赶他们进入伏波营中。黎明，城中全部投降。赵建德、吕嘉已在夜间逃入海中，伏波派人追捕。校尉司马苏洪擒获赵建德，越郎都基擒获吕嘉。歌传夏赖将军的军队以及迟义侯所征发的夜郎兵尚未到达，南越已被平定。于是以其地设置南海、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朱崖、丹儿九郡。军队返回，皇上增加伏波将军封邑，封楼传将军为江梁侯，苏洪为海长侯，都基为临蔡侯，以及南越降将苍梧王赵光等四人都封为侯。公孙卿在河南候神，说在勾氏城上见到了先人足迹。春季，天子亲自到勾氏城观看足迹，问公孙卿该不会像文成、武力那样欺骗吧。公孙卿说，先人并非有求于人主，而是人主求他。求仙之道，若不宽缓时日，神仙不会来。谈论神事，好像迂阔荒诞，要积累岁月才能招来。皇上相信了他，于是各郡国都修治道路，修缮宫观、名山、神祠，期望天子驾临。为酬谢平定南越，祭祀太医、后土，开始使用乐舞。迟义侯调发南夷的军队，准备用来攻打南越。巨兰军担心自己远离国土后，邻国会掳掠其老弱百姓，便和他的部众反叛，杀死汉朝使者和前为太守。汉朝于是调发八郡、蜀郡本应攻打南越的罪犯交给八校尉，派遣中郎将郭昌、魏广率领他们攻打居兰，诛杀居兰军以及琼军、左侯，随后平定南夷，设立臧科郡。夜郎侯起初依赖南越，南越被灭后，夜郎便入朝，皇上封他为朗王。冉芒都震惊恐惧，请求称臣并设置官吏，于是将琼都设为越西郡，左都设为沈黎郡，冉芒设为汶山郡，广汉西边的白马设为武都郡。当初东越王于善上书请求率领八千士兵跟随楼传将军攻打吕嘉，军队到达揭阳，以海上风浪为借口没有前进，首鼠两端，暗中派人与南越勾结。等到汉军攻破番禺，他的军队没有到达，杨仆上书希望顺势领兵攻打东越，皇上认为士卒劳累疲倦没有准许，命令的校尉驻屯在豫章梅岭等待命令。于善听说楼传将军请求诛杀他，汉兵逼近边境，便反叛，派兵阻挡汉军道路，封将军邹立等人为吞汉将军，攻入白沙、武陵、梅岭，杀死汉朝三名校尉。这时汉朝派大农张成、元山州侯刘齿率兵驻屯，他们不敢攻击，退却到方便的地方，都因魏诺被处死。于善自称武帝，皇上想再派杨仆率军，为了让他考虑以前的功劳，下诏书责备他说，将军的功劳只有先攻破石门、寻峡，并没有斩将夺旗的实际功绩，哪里值得骄傲。先前攻破番禺，把投降的人当作俘虏，挖掘死尸当作斩获，这是第一个过失，让建德、吕嘉得以依靠东越为援，这是第二个过失。士兵连年暴露在外，将军不体恤他们的勤劳，却请求乘坐一车巡视边塞，趁机回家，怀揣银印黄绶，悬挂三组印绶，夸耀乡里，这是第三个过失。延误日期，内心顾家，以道路难行为借口，这是第四个过失。问你蜀刀的价格，却假装不知道，弄虚作假欺骗君主，这是第五个过失。接受诏命不到兰池，第二天又不回答。假使将军的部下问话不回答，命令不服从，那该当何罪？从这种心思推想，在外在江海之间能让人信任吗？如今东越深入内地，将军能率领部众弥补过失吗？杨仆惶恐的回答，愿意拼死赎罪。皇上于是派遣恒海将军韩说出兵巨章渡海，从东方前往。楼传将军杨仆出兵武陵，中尉王文书出兵梅岭，任命越侯为歌传将军，夏赖将军、 出兵若邪、白沙，以攻打东越。博望侯张骞因为通西域而尊贵后，他的下属官吏和士族争相上书谈论外国的奇异见闻和利害关系，请求出使。天子认为那些地方极其遥远，不是人们乐意去的，就听从他们的话，赐予符节，招募官吏百姓，不问他们的出身，为他们配备人员派遣出去，以扩大出使的道路。他们出使回来，不能没有倾倒财物或违背天子意志的行为。天子认为他们熟悉西域情况，就经常审问并判以重罪，以此激怒他们，让他们赎罪，再次请求出使。这样出使的事端层出不穷，而他们轻易犯法。那些立足又总是极力夸说外国所有之物，夸大其词的人授予符节为正使，说小一点的就做副使，所以胡说八道、品行不端的人都争相效仿。那些使臣都是穷人家子弟，私自占有官府赠送的财物，想低价卖出以谋取私利。外国也讨厌汉朝使臣，人人对汉使的言行轻重不满，料想汉朝军队路远不能到达，就断绝供应的食物来刁难汉使。汉使缺乏食物，积怨以至于互相攻击。而楼兰、车师这些小国处于交通要道，攻击汉使王辉等人尤其厉害，匈奴的骑兵又时常拦击他们。使者们争相说西域都有诚意，兵力弱小容易攻击。于是天子派遣扶举将军公孙贺率领15000骑兵从九原出发2000多里到扶举井而还。凶和将军赵破奴率领10000多骑兵从令居出发几千里到凶河水而还，用以驱逐匈奴，不让他们拦阻汉使，结果都没有见到一个匈奴人。于是分割武威、酒泉之地，设置张掖、敦煌郡，迁徙百姓来充实这些地方。这一年，齐相卜氏任御史大夫。卜氏在位后就说，郡国很多人认为官府制作盐铁器不方便，质地粗劣，价格昂贵，有时强迫百姓购买，而船只也要收税，经商的人少了，物价昂贵。皇上因此不高兴卜氏。当初司马相如病重将死，留下遗书颂扬功德，谈论福瑞，劝皇上泰山封禅。皇上被他的话感动，正巧得到宝鼎，皇上于是与公卿儒生商议封禅之事。封禅的礼仪很少用，已经断绝很久，没人知道他的仪式。而各方士又说封禅是求取不死之名的，皇帝以前封禅都招来怪物，与神灵相通，秦始皇没能登上去。陛下一定要上去，稍微上去一点，如果没有风雨，就可以上去封禅了。皇上于是命令儒生们采用尚书、州官、王制中的文字草拟封禅礼仪，几年都没完成。皇上询问左内史宽，而宽说封泰山、禅梁赋、昭示姓氏、考定祥瑞是帝王的盛大事典，但祭祀的礼仪在经书中没有明确记载。我认为封禅告成是对天地神奇的报答，只有圣主才能制定适当的礼仪，不是群臣所能列出的。现在将要举行大典，犹豫了好几年，让群臣各尽其能，终究没能完成。只有天子建立中和的极致，总揽条理，像金生玉振一样，以顺承上天的福佑，垂万世基业。皇上于是自己制定礼仪，较多的采用儒术来文饰。皇上制作封禅的祭器给儒生们看，有的人说与古代不同，于是全部罢免儒生不用。皇上又认为古代要先整军耀武，然后封禅。汉武帝元丰元年，辛未，公元前110年冬季10月，下诏说南越、东欧都已伏法，西蛮、北夷还不太和睦，我将巡视边境，亲自执掌五节，设置12部将军，亲自率领军队。于是出发，从云阳向北经过上郡、西河、五原，出长城，向北登上善于台，到达朔方、临北河，统帅18万骑兵，旌旗连绵千余里，以显示武功，威震匈奴。派使者郭吉告诉单于说，南越王的头已经挂在汉朝北门，如今单于能战，天子亲自在边境等待，不能战，就面向南方向汉朝称臣，何必远远逃跑到漠北寒冷缺水草的地方，不要这样。话说完，单于大怒，立即斩杀接待郭吉的官员，而扣留郭吉，把他流放到北海。然而匈奴也恐惧，始终不敢出战。皇上于是回师，在乔山祭祀皇帝冢， 再须如解散军队。皇上说，我听说皇帝不死，现在有种，为什么？公孙卿说，皇帝已经成仙上天，群臣思念埋葬了他的衣冠。皇上感叹说，我以后升天，群臣也应当埋葬我的衣冠在东陵吗？于是返回甘泉祭祀太医神。皇上认为卜筮不熟悉文章，降职为太子太傅，任命宽代为御史大夫。汉军进入东越境内，东越早已派兵据守险要，派逊北将军守卫武陵。楼传将军的士卒钱塘人袁忠古斩杀逊北将军。袁岳眼侯吴阳率领他成邑的700人在汉阳反攻越军。越建成侯敖与纣王居谷杀死于善，率领部众投降。皇上封袁忠古为越儿侯，吴阳为卯师侯，居谷为东城侯，敖为开陵侯。又封恒海将军韩说为暗道侯，恒海校尉夫为辽阴侯，东越降将多军为无锡侯。皇上认为闽地险阻，反复无常，最终会成为后患，于是诏令诸将把那里的百姓全部迁徙到江淮之间，于是闽地空虚。春季正月，皇上巡行到沟市祭祀中越太师，随从官员在山下好像听到有喊万岁的声音三次。皇上下令辞官，增加对太师的祭祀，禁止砍伐草木，把山下的300户百姓作为供奉的封邑。皇上于是向东巡行海上祭祀八神，其地人上书谈论神怪，其一方数的多达上万，于是增派船只，让谈论海中神山的数千人去寻求蓬莱神人。公孙卿持符节常常先行寻访名山，到达东莱，说夜里看见一个巨人，身高数丈，靠近就不见了，他的脚印很大，类似禽兽。群臣有人说看见一个老人牵着狗，说我想见巨公，然后忽然不见了。皇上看到大脚印还不相信，等到群臣又说老人，于是认为那一定是仙人，就留宿海上，给方士一车以及暗中派遣使者寻求神仙，人数上千。夏季四月返回，到达凤高，在梁父祭祀地神。乙卯日，命令侍中儒生带皮鞭插护板，举行射牛仪式，在泰山下东方行峰里向祭祀太医神的礼仪。封土宽1丈2尺，高9尺，下面有玉牒书，内容秘密。礼仪完毕，天子独自与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登上泰山，也有封土，这些事都禁止外传。第二天从山北的路下山，丙辰日在泰山脚下东北的肃然山行禅礼，向祭祀后土的礼仪，天子都亲自拜见，穿黄色衣服，全部用音乐。江淮一带的三脊茅草作为神席，用五色土杂合封土。封禅时，夜晚好像有光，白天有白云从封土中出来。天子从禅里回来，坐在明堂，群臣轮流上寿，颂扬功德。下诏说，我以渺小之身继承至尊之位，兢兢业业，唯恐德行浅薄，不明礼乐，所以祭祀八神，承蒙天地降福，显现景象，隐约如有听闻，被怪异之事震动，想停止却不敢，于是登封泰山，至于梁父，然后升坛肃然自心，与士大夫共同更始，以十月为元丰元年。巡行所到之处，博、凤高、蛇丘、历城、梁父，百姓的田租赋税拖欠的都免除，不交今年的算赋，赐天下百姓爵位一级。又因为五年一次巡狩，在泰山举行祭祀，命令诸侯在泰山下各自修建府邸。天子已经封禅泰山，没有封雨，而方士又说蓬莱诸神好像可以见到，于是皇上欣然希望遇到，又东到海上眺望。皇上想亲自渡海求蓬莱，群臣劝谏，没人能阻止。东方朔说，神仙得自自然，不必急切追求，如果有道，不忧不得，如果无道，即使到蓬莱见到仙人也没有益处，我希望陛下暂且回宫近处等待，仙人将自己到来。皇上于是停止。恰逢奉车霍子侯突然得病，一天就死了。霍子侯是霍去病的儿子，皇上非常哀悼，于是离开，沿着海边北到碣石，巡行辽西，经过北边到达九原。五月回到甘泉，共巡行18000里。在此之前，桑弘羊任治粟都尉，监管大农，全面管理天下盐铁。桑弘羊制定平准法，让远方各地 把各自的特产作为赋税，像从前商贾转贩那样互相输送。在京师设置平准官，总揽天下货物，大农各官尽收天下货物，贵时就卖出，贱时就买进，想让富商大贾无法谋取暴利，而万物不得涨价。到这时，天子巡视郡县，所过之处赏赐用帛100多万匹，钱金以巨万计都从大农支出。桑弘羊又请求让官吏得以缴纳粮食补官以及罪人赎罪。山东漕粮每年增加600万石，一年之中太仓甘泉仓都满了，边境有余粮，各种物资流通，帛500万匹，百姓不增加赋税，而天下才用充足。于是桑弘羊被赐爵左庶长，黄金200斤。这时小汉皇上让官员求雨，不是说官府应当靠租税吃饭穿衣，如今桑弘羊让官吏在市场上贩卖货物求利，烹杀桑弘羊天就会下雨。秋季有彗星出现在景宿，之后十多天有彗星出现在三台。望气者王朔说，我观测时只见甜星出现如瓜，一顿饭时间又隐没。有司都说，陛下建立汉家风扇，上天回报已得心。齐怀王刘宏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